同学们上午好，咱们继续学习禅宗善句诗。有书的啊，包括将来听音频的啊，可以打开这个禅宗大人送的第294页第二段啊。没书的，咱们就看自己手里的小册子就行啊。第三段啊，294页的第三段，我们上节课讲到，昨夜梦回茅屋冷，石床生损照生台，凉空正欲寻知己，一片白云西上来。好，我们接着看下面一首。居山道者如何说，天际无云月上干，老兔地边偷菜吃，齿寒嚼嚼又看看。这是一个很生动的啊一个景象啊，一个生活的情景啊。居山的道人啊，还能说什么呢啊？其实真的是非常的枯燥无聊啊。对于世间人来讲，可能一天那样的日子都很难过啊。但是道人当他看破世间如幻如梦啊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停留，能够有所住啊，能够把捉得住的啊时候，他自然而然这个心就卸下来了，就能够过这样的日子。但是呢，你让他啊跟别人讲，跟世间人也很难说得上来啊。赵州有一句禅诗，有一句诗，什么宫商钓不同，
莫笑不与凡夫说，
只因宫商钓不同啊。还得加强学习啊，慧安啊，替师傅学了啊，到时候我想不起来就问你啊，你到时候你打分没工作没做好啊。对，天际无云月上干啊，这个就是形容万里晴空吧哈，就是晴天，有可能是早晨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这边也是，如果是晴天，即便是天亮了也能看到月亮，因为这个月上干嘛，这个干我们都知道哈，这个都是日上三干了，还没起呢是吧，这个三干就形容很高了啊，这个在已经升上来了啊，这个应该是天亮了，但是因为晴天嘛啊，天际无云可以看到啊天上的月亮啊。那老兔呢在地边偷菜吃，这个老兔啊可能就是这个兔子比较肥，或者是看上去老态龙钟那种感觉啊，就是一只兔子在那在地边偷菜啊，因为天冷是吧，齿寒嚼嚼又看看，他觉得这个兔子很冷是吧，反正就是一边吃两口一边看看啊，怕有人啊，有时候我们看到老鼠也是这样是吧，在那偷偷摸摸吃东西，就总怕被人看到啊，被人伤害吧啊。这是一幅很生动的生活场景啊，人天合一吧啊，又有兔子有人的啊，有月亮的啊。好，我们一起读一下啊。居山道者如何说，天际无云月上干，老兔地边偷菜吃，齿寒嚼嚼又看看。确实也没什么可说的啊，到了一定的境界啊，不是欲哭无泪，而是欲言无词。一间破屋云为幕，半树枯梅雪作花。炉暖不知人睡去，梦回天晓竹林压。就是一间很破旧、很简单的啊，简陋的屋子啊，云作幕。这个木呢，就是啊，过去古代他的房，就是说他的床可能有一个帷幕啊挡着，可能挡风啊，还是或者是就是挡上一点啊，不被别人看到啊。这个云作幕啊，那半树枯梅，这个枯梅呢，虽然说是枯梅，我感觉不一定就有梅花，可能这梅花也落了啊，可能啊已经枯萎了啊。枯萎的时候呢，下了雪，雪落在这个梅花上边啊，就一朵一朵的啊，所以说半树枯梅雪作花。炉暖不知人睡去啊，这个炉子里边点的火啊还挺暖和啊， 暖和呢哈、啊、人就容易啊就是能够休息好是吧，如果冷呢就是睡觉的时候就其实很难睡着，冻的啊在那儿打哆嗦呢，暖和就人就睡着了啊，不知不觉人就睡去了啊。梦回天晓竹林呀，这个梦回跟前边那首的梦回是一样，就是醒了啊，半夜可能三点五点的啊忽然就醒了，醒了之后呢天亮了啊，就听到竹林里的这种鸦鸣鸦叫。就这种生活可能真的确实需要一定的心境啊，就是说如果说你没有修行或者是你的认知不够啊，你这个诗你也读不出味道来，这都多吓人呢，这是吧。半夜醒来，早晨醒来啥也没有，就一声鸦一叫是吧，吓人的慌啊。所以说不能用凡夫的心测度啊圣人的这种境界啊。来我们一起读一下啊。
一间破屋云为幕，半树枯梅雪作花。炉暖不知人睡去，梦回天晓竹林鸦。
又得提起我妈来了。这个为什么说吓人呢？因为我以前也在山上住过，我妈也去找过我，知道吗？也不是找过我，也是找过我，在山上住了一夜。住了夜，第二天早晨就一早就让我带他回去，知道这不行，这山上太吓人了，太静了，太黑太静了，老早就黑了，五点就黑了。然后你想从五点一直到第二天早晨五六点，十几个小时，知道吗？他也不知道在那干嘛，就是确实世间人是这种生活，他是很难想象的啊。所以都咱们走这条路，家人有时候一开始不理解，觉得我们病了啊，疯了或者是怎么着的啊。但是在古人，对古人来讲，这是一种很自由、很享受的生活，就是有一点点哈，生活条件有点艰苦而已。过桥数里，哎，我们念了哈，
念完了。
过桥数里到人家，乱放疏篱白豆花，扶杖磕头望云别，望云道啊，烧香促膝吃杯茶。这个第三句里有一个磕头啊，这个磕头呢是一个古代的文言词，是光着头的意思啊。咱们先看第一句，过桥树里啊，走过一个小桥，一座小桥啊，又行了树里啊，就是道人居住的地方了啊，也其实也是形容这个诗的作者啊，就是我居住的地方啊，或者是说住山的人住的地方。乱放疏篱白豆花，我感觉这个乱放啊，不是说谁乱放的，这应该是大自然的一种啊，它就开的就开出了这样的一个一个状态啊。疏篱呢，这个篱笆啊，篱笆上边开的这个白豆花啊，就是这一朵那一朵啊，这个疏就是不是那么密吧啊，篱笆也是不是那么密啊，放有开放的意思啊，在。不是特别密的篱笆上边啊，就是散散乱乱的啊，就是或者是说啊，星星点点的开着一些白豆花，这个白豆花也没有具体查，应该也
扁豆
啊，
白扁豆，
就是那个扁豆是吧？对对对，咱们这边也有啊，一样，咱们这边路边也是那种树篱是吧？几根小细竹插在上面就开着这个豆花啊，这个豆花是不是就那种豆苗啊？豆苗就还没长成那种豆的时候，算了，不管它了，我们也不研究这些了，对吧？
知识不够丰富。
扶杖磕头望云道，扶杖呢就是拿着手杖是吧？拄杖，磕头呢就光着头，出家人基本上是光着头啊。不知道到冬天他们有没有说也弄一个这样的一个棒球帽戴上啊，或者是什么皮帽子戴上啊。望云道啊，这个云呢可能就飘过来了是吧，也有可能就是形容时间啊，中午了或者是下午了或者是傍晚了啊，这时候烧香促膝吃杯茶啊，烧香不是他可能就是焚香吧哈，自己增加点这个氛围是吧，促膝呢他是跟别人还是自己 啊，一般都是促膝长谈啊，都是对着一个人啊，吃杯茶，可能也有可能，因为他这个过桥树篱嘛，可能他
这个形式说有人到访，或者说他去看望人家。
对，望云道，嗯，就是因为他这可能住的不是太深啊，可能还是会有人，有人来看他啊，来拜访或者正好路过啊，就是也是跟他稍微聊几句啊。有时候住山的人确实也是有经常会有人拜访的啊。我最早的认识的一个出家社，我那个师傅，他就是我们上山玩的时候，哎，在山里就他那就相当于住山，很简陋。我和一个朋友去，哎，就看到那么一个庙啊，在那儿，哎，跟他们师傅聊了聊，聊了聊，后来我就发心想上去那儿了，当然也没待久啊。在山里住的时候，哎，我是看到哪首诗里边啊，有这么，就是一般情况下啊，这些僧人从我的这个体验来说，我在里面住，在那儿住过两个月，都快到山顶了，实际上蛮高的，从山下爬到上边两个多小时，走快点，哎，一个多小时，慢点也有两个半小时，甚至三个小时。心里就是啊，一是啊不希望有人来，二是希望有人来，知道吗？这个时间长了，就总奔山下边奔望望，哎，有没有人上来啊？带点吃的上来啊？你来点供养啥的，就是这样。总没人来，希望有人来。人一到放假的时候，五一、十一的时候啊，成群的人就上来了啊。这个时候就希望是人少一点，就甭来了。哎，就是这么个心理。好像这首诗里，这个咱们学的古诗里，好像有一首啊，我忘了是在哪儿看到的，类似这样的一个心境啊。读了吗？这首没有？好，我们读一下啊。
过桥树里到人家，乱放疏篱白豆花。扶杖磕头望云道，烧香促膝吃杯茶。
补助青山身便安，黄毛卷雪火炉寒。天歇古董未歇舟，云到柴门月已残。那补字呢，就是有这个啊，就是找这个意思啊，他的本意是啊，这个占卜是吧？可能有些，如果说世间人，他一般啊，学风水的，或者是学那种哈、啊，就是有点那个什么哈、啊，有点迷信，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说法哈、啊，看鱼什么的哈、啊，就是盖房子要找一个朝向啊，风水好的地方来盖房子。这个住呢，就是啊，盖这个茅屋啊。他要到青山里找一个地方，他觉得向阳或者是位置正好，哎，或者有点有一个溪水是吧，找那么个地方来盖一间小屋啊，自己住。只要找到这样一个地方呢，这个身就安了啊，有了居住的地方了啊。黄毛卷雪火炉寒，那这里的黄毛我感觉应该是形容这个雪的哈，因为咱们也都知道鹅毛的大雪哈，他这个黄毛不知道为什么用黄毛啊。
黄毛它是可能是
哦，风是吧？
风吹起来的时候那种感觉。
哦，就黄毛，行吧，因为黄毛一般也形容狗是吧？哎，黄毛卷雪，你可以想象的，就是现代人有可能弄一只黄毛狗上去跟他陪着他哈，但是古代我感觉一般出家人他不会带宠物的啊，他要有宠物一般就是。大空小空哈，我们下边就要讲，马上就要讲了啊。两个侍者啊，就是老虎啊。这个华林善觉禅师他有两个侍者，就是大空小空啊。这里应该是形容这个雪的啊，这个很雪片很大，火炉寒啊，也点着火了，但是因为天很冷啊。天歇古董未歇舟，这个时候呢，火可能烧的差不多了，再添几块木头啊。这个古董就跟前面那个古垛啊是一样的啊，有时候它就叫古董啊。在热歇舟，可能又饿了哈 啊。这时候呢，云到柴门月已残啊，应该是至少是中夜之后，可能是到了下半夜了啊，因为月已残嘛，就可能月已经奔下走了啊。我们都知道，这个晚上一般月就慢慢升起来。到了后半夜，月又下来了啊，这个残可能有下降的意思啊。云呢，哎，飘到了柴门啊，真的形容是非常冷清的，是吧？但是呢，对于修行人这样的 是非常的安静，非常的享受的啊。天籁吧哈、啊，很寂静。
这个为什么说繁华？我想起来，刚才查了一下，这个国林呢，他也说不清楚繁华是啥。但我想，可能我想起来那种情景哈、啊，因为屋子里点一个蜡烛或者这个灯啊，灯光它是黄色的，映照到门外的这个雪吹着呢，看起来就好像有一层环毛的那种。那种拉出来的那种感觉，
有可能吧啊。但是说古人呢，他写诗有时候不是说一定就要符合物理的，对吧？他有时候他就是发挥想象，是吧？他不用鹅毛，他就非得用个黄毛，这个也有可能啊。黄毛卷雪，行，咱们能想到什么咱就想，实在想不到咱也不要愣想啊。这个东西很难。这个诗人有时候他真的咱不知道，咱不是他肚子里蛔虫，有时候真不知道他为啥这样写啊。有时候能想到是吧？你像那个九丈什么蛇那个啊，那个、是哎，那个、是真的，那个那是因为 Lucy 每天他总算人数啊，他就想到了，哎，很难想到的。好，我们读一下啊。
补助青山身便安，黄毛卷雪火炉寒。天歇古董未歇舟，云到柴门月已残。
三分月色七分秋，黄叶疏疏共水流。莫道寒光消落尽，更留烟雨在枝头。啊，这首诗也写出了一份啊。落寞萧这个尤其很寂寞啊，萧瑟，哎，尤其是秋冬之际啊，下雨啊，一下雨呢也没有人出来劳作了啊，就更显寂静，再加上这个啊，万物也都萧条了啊，显示出一种落寞啊，萧条的这种啊情怀吧哈。三分月色，那应该也是晚上了吧哈，三分月色七分秋。月色呢占了三分，秋色呢占了七分，也形容秋天啊，中秋或者是深秋了啊，秋意浓是吧？其实你说月色也好，秋色你能把它分开吗？也分不开是吧？它就是那么写啊，这里不用拿计算器算啊，三分，怎么就叫月色就三分呢？秋色就七分的是吧？怎么算出来的？我觉得这个比算派的这个位数还要难啊，黄叶疏疏共水流，这个黄叶应该是秋天这个树叶都黄了啊，疏疏呢就也没剩多少是吧？这个落到了可能是落到了水里啊，就流走了啊，共水流，或者是说，就是在水边有这么样的一些树上啊有一些黄叶啊。不要说寒光消落尽，莫道寒光消落尽啊！你还以为就啊，这个寒光也有这个啊，秋天啊寒冷的这种啊，景象嘛哈、啊，不是说就这些啊，三分月色啊，黄叶疏疏啊，还有啊，更留烟雨在枝头，在枝头呢，还有这个啊，雨也好啊，烟也好啊，烟雨的这种啊，有点像那种雾气哈。啊烟雨蒙蒙的啊，在停留在枝头。我们这边如果说到了秋冬阴天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如尤其有时候啊，阴天啊下着小雨的时候，我喜欢到那些小山上面啊，有树的啊，这些个拍拍树啊，或者树底下站着啊，就会有这种感受啊，更留烟雨在枝头。就这些呢，就是道人的风景，道人的啊，他的生活的。一个情趣，他没有别的乐趣，他就是看看秋色，看看月色，是吧？看看黄叶，看看水流啊，看看烟雨在枝头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：三分月色七分秋，黄叶疏疏共水流。莫道寒光消落尽，更留烟雨在枝头。
师傅
啊。不是讲了吗？你又没听见？我刚才讲了中秋或者是啊深秋，对对对，啊对对对对，说明你的思路是对的啊，咱俩是一样的。 对对，你不是听我讲的是吧？你是自己悟的。移花移雨草芬香，断续歌声山梦长，春老不提乔径晚，离离区区水云香。这首诗也读上去朗朗上口啊，很美啊。移花移草啊，移花移雨草芬香。这个移呢有啊，就是时移啊，正好啊，正合适，很好的意思。花正好，雨正好，是吧？什么什么两相宜是吧？就是很，恰到好处吧哈。花雨啊，还有这个草的香啊，恰到好处。芬香呢，我感觉有分外的意思啊，就非常的香啊。因为一般就是下雨之后啊，空气中会有很多的这种植物的这种清香啊，花呀、花呀草更显得清香啊。断续歌声山梦长，这个断续歌声呢，应该也有可能是啊他自己唱的哈，没事唱唱歌，别人唱的呢，我感觉可能性不大啊，因为住山也很少能听到，别人唱，但是，《西游记》里边啊有一段是吧？哎，对对对对，后边因为有一个乔径晚嘛哈，也有可能是樵夫唱的是吧？因为《西游记》里有一段就是，孙悟空去求道的时候，在山里就听到了一个樵夫，那个樵夫唱的那歌，当然这个樵夫唱的歌是那个菩提祖师教他的，但是那首歌那个唱的歌其实是，就像很像悟道的歌，它不是一般的歌啊，都是神仙唱的歌。孙悟空一听就有感觉了，就知道你这个歌，很厉害，他就知道，他就向他询问嘛啊，这个《西游记》原文里边啊，这首歌是写的也挺好的啊。那这里断续歌声呢，有可能就是说，山里边有打柴的啊，偶尔的唱两句是吧？那春老不提乔径晚，春老呢，这个就是啊，深春了，就是说春末了啊，已经就是说这个不提呢，就是不唱不说。春天本身他不说啊，乔径晚，乔径呢就是打柴樵夫走的这条路，他经常走的啊，也不说这个天色晚了，或者是这条小路啊很深呐、啊，是吧？他不说啊，离离曲曲水云香，这个离离曲曲我感觉啊也是形容这种山里的这种风景吧啊，山色啊。包括啊，这个路的这个弯弯曲曲，离离呢，形容啊植物茂盛的样子啊，曲曲呢就形容，这个路不是一条直路啊，一般山里路没有说那么直的啊，不像我们在城市啊时间啊街道都是笔直的啊，这个都是啊弯弯曲曲的。水云香就是形容住山的这种山水啊，大家有补充的吗？反正这诗读起来哈，这意境呢，并不复杂，但是他经他这样一描写，就觉得挺美的，是吧？春老不提乔径晚啊，离离曲曲水云香。诗的意境你是没有办法完全把它说破的，它总有一分，朦胧之美，就是或者是让你没有办法说清楚的啊，这就是诗的魅力啊。移花一起念啊。移花移草移
芬香，
断续歌声山梦长，
春老不提乔径晚，离离曲曲水云香。
这个第二句那个山梦长没讲刚才啊，就是在山里边啊，这个山梦长呢也未必就是说一定是晚上做梦啊，就是形容山中的时光是很长的，是吧？很长时间，听到一声这个樵夫唱的歌，才发现啊自己还在人间，如果不听这个可能连自己都忘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山梦长形容在山里自己的时间非常的多啊，就算睡觉做梦还都会觉得很长啊。从头检点总无能，枯木檐前老那僧。信步斜筐寻野菜，攀罗右上一棱层， 从头检点，就是啊，从头到尾吧，就是自己想想自己的这个啊，从里到外啊，从内在到外在都是很无能的，是吧？内在也是里边痴呆，是吧？外边憨傻，是吧？这不就是形容的我们吗？啊。但是这种无能其实也是一种天赋啊，是一种怎么说呢？是一种福气吧，哈，哎，很少有人能够有这样的一种心态的啊，就是他天然的啊，就是天然去雕琢吧，哈，哎，他就是自带的啊，也应该是多生多劫自己的一种修出来的啊。不是说你想无能就无能，除非就是要不就是痴呆儿啥的，是吧？要不就是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境界，他才能够大智若愚啊，他才能够外现痴那痴钝，是吧？里边其实也都什么都清楚啊。枯木岩前老那僧，在这个枯木啊，也就是他这个茅草屋里边啊，借茅草屋啊，借岩洞啊，来建筑的啊，这么一间房子啊，在那儿坐着也好啊，在那儿生活，在枯木岩前有一个老僧，是吧？我看那谁阿乐哈做了一些小视频啊，就是咱们这个善居士还挺好，里边都是这种古风古色的，是吧？山水的啊，都是那个现在都是 AI 软件做的也挺好啊。信步斜筐寻野菜，这个信步呢，其实是指心境、心态非常的悠闲啊，很缓慢啊，不急，不像现在，哎呀，在城市里生活，都是急匆匆的，一看大街上走路的很少有，除非那种旅游的可能，但是一般上班的都是很急忙的啊，很急的啊。他这个信步就是啊，心里边也没有事儿啊，拿着个筐去挖野菜了啊。那攀罗右上一棱层，这个罗呢，应该就是山上的那些个那些植物啊，他因为找野菜嘛，他想奔高处，那就得抓着这些个藤萝啊一些树枝啊，知道吗？奔上攀，到了上边可能就会找到一些新的一些菜啊、野菜啊，甚至说一些能吃的东西啊。好，我们一起读一下。
从头检点总无能，枯木岩前老那僧，信步斜筐寻野菜，攀罗又上一棱层。
高居世外绝人求，身种良田自有秋，常客叩门无可待，与他披笈一拳头。从这首诗呢是石车成禅师的一首诗，前面我们学的是雪教信禅师的十五首啊，上面刚才学的那首是最后一首，这首呢是另外一首禅师石车成，高居世外啊，绝人求啊，就是住山嘛哈，远离尘寰啊，远离世间啊，独处在深山老林里边啊，就是即便有人想找也很难找到啊。那一看住那么深的山里也就不找了啊，也找不到，也不知道他在哪啊。所以高居世外绝人求，杜绝了啊，拒绝了世间人啊，对自己的这种啊，想找自己来，或者是想问法呀什么的，这个全都杜绝了啊。身种良田自有秋，种田呢那都是靠着这个山里的这个自然的环境啊。也有田是吧？也有这个四季的这种灌溉，对吧？自有秋其实就是有天时地利人和啊，也不用担心，吃不上饭啊。只要自己啊肯去种啊，这里边也有啊，就是耕耘的意思吧，或者是说植种得本吧，哈，可以，我们可以理解。只要你想种，一定能够收获啊。身种良田自有秋。常客叩门无可待啊！如果这个时候啊，有这个啊，同修啊，常客就是参禅的问道的啊，来叩门， 无可待，待有接待的意思啊，也没有什么可接待的啊。与他披击一拳头啊，直接就给他来一拳啊。这个也是祖师常用的啊手法是吧？哎，常用的这种手段啊。行了啊，他披与他披击一拳头，我们直接就结束。我们读一遍那首诗，咱们这节课就到这儿了啊。
高居世外结人求，身种良田自有秋。常客叩门无可待，与他披击一拳头。